2004年9月25日，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接到了郑某报案，称其28岁的女儿郑兰英突然失踪了。她租房内的笔记本电脑、30000多元现金等不翼而飞，而她的一张银行卡也于报案当日上午被一个戴棒球帽、操东北口音的男子在某银行柜台前提走了49000。接到报案之后，警方高度重视，很快就成立了专案组，开展侦破工作。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烟台芝罘杀人碎尸抛尸案。
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由于没有犯罪现场，只有东北口音的男子在银行提款时模糊的监控录像，加之案发前郑兰英长期租房单独居住，社会关系横跨12个省市，而且因为做生意得罪过许多人，甚至有的扬言要报复他。特别是案发后，社会上又有他在某商场露面的传言，这些都为此案蒙上了神秘的色彩。是遇害，还是为了躲避仇家故意隐身呢？虽经大量工作，却一直无法定论。专案组决定先查清到银行提款的东北口音可疑男子，再确定下一步的侦查方向。专案组首先对提款人的影像和音频资料进行了高清晰化技术处理。此人约为20到35岁，长方形脸，颧骨略高，身高1米7，中等身材。据初步了解，符合上述条件的东北境内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东北人约有1000多万人。为了尽快找到提款人，专案民警兵分两路，一路民警围绕着郑兰英的社会关系，查找符合提款人面貌特征和口音的人。另一路民警寻尸觅迹，坚持两个不放过，即不放过任何与郑兰英失踪案有关的疑点，不放过任何与郑兰英可能死亡有关的现场。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，用了1年的时间，重点排查了1200多人，死亡现场31起，待查线索13000多条。然而，郑兰英失踪一案仍然是石沉大海。2010年5月，倍感压力的徐景华局长决定重新调整侦破力量，第四次成立专案组。在案情分析会上，徐局长态度坚决地说，从郑兰英的财物已经被他人非法占有这一点看，郑兰英是极有可能遭遇不测了。本着对受害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，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查清这一悬案。专案组日夜奋战了6年之后，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，东北口音的提款男子很可能是一个高智商罪犯。作案时经过周密策划，洗掉了所有犯罪痕迹后隐身潜藏起来的。如果继续停留在对郑兰英社会关系的调查上，将会限制侦破思路。于是根据对提款人的口音分析，专案组果断决定将侦查范围确定在以辽阳、丹东、锦州、吉林、长春等一带，然后再向外地延伸。在长达8个月的内查外调中，专案民警带着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录音，先后奔赴长春、辽阳、丹东、锦州、四平等地，又从这些地区扩大线索，延伸到桂林、济南、青岛、威海、淄博等地，行程10余万里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下，搜集了符合提款人体貌特征和口音条件的各种信息线索达数亿条。如此多的信息，既令人兴奋，又使人烦恼，怎样在短时间内将犯罪嫌疑人比对出来呢？仅靠分局的技术力量，恐怕需要好几年。为了尽快比对出犯罪嫌疑人，专案民警们吃住在单位，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，运用逻辑推理、实体追踪、分类分析等方法，不分昼夜的忘我工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3个多月的封闭式艰苦工作，2010年10月25日，他们终于完成了对数亿多条信息的检索任务，使犯罪嫌疑人逐渐清晰起来。在广西南宁市打工的28岁辽宁省辽阳市人王成国浮出水面，他的面貌特征和口音与在银行提款的男子极为相似。为了慎重起见，分局请公安部的专家进行鉴定，结果令人惊喜，王成国的面貌特征和说话声音与银行取款人完全吻合。此刻郑兰英失踪悬案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，专案组立即兵分两路深入调查，一路赶往了广西南宁市查找王成国的下落，另一路留在辽阳市调查王成国的社会关系，与其发现同伙。调查中，很快一个叫常新野的人引起了专案民警的怀疑。此人29岁，没有犯罪前科，是芝罘区人。 六年前与王成国关系密切，案发之后两人突然就断绝往来，常新野则去向不明。专案组决定把常新野列为了重大犯罪嫌疑人，并一查到底。正当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准备抓捕的时候，在绍兴布控的民警获悉了一个重要情报，常新野将于12月7日下午从绍兴乘飞机回烟台。同日，王成国也在南宁冒了出来，他已经购买了12月7日的机票，准备从南宁飞往青岛，再回烟台。两人同时回烟台，是巧合还是另有目的呢？专案组认为，不管他们回烟台的动机如何，先抓捕为上。正在这时，布控民警反映，近期常新野和王成国联系频繁，焦躁不安，行动异常。针对这一情况，专案组要求两处抓捕必须协调一致，不能出现任何一方逃脱的情况。一张抓捕两凶犯的大网在烟台、绍兴、南宁三地悄悄地张开了。12月7日11点35分，来自绍兴的飞机在烟台机场徐徐降落之后，常新野即被民警秘密锁定控制了。乘车离开机场后，常新野急忙给王成国打电话告知已经安全抵烟，王成国也告知常新野在南宁机场已经通过安检，准备登机了。12点12分，当警方在南宁随着王成国一起登机之后，烟台抓捕组开始收网。跟踪民警抓住市区一个十字路口亮出红灯的有利时机，出其不意地将常新野控制在车内，成功抓获了。15点30分，当王成国乘坐的飞机在合肥机场停留中转的时候，意外情况发生了。狡猾的王成国再次打电话给常新野，当发现无人接听的时候，处于高度戒备的王成国突然感觉情况不妙，撒腿就朝机场外逃窜。在其身边布控的两个民警反应迅速，追上前去，飞身将其扑倒在地。王成国挣扎两下就束手就擒了。犯罪嫌疑人常新野、王成国归案之后，审讯工作随即展开了。企图顽抗的常新野、王成国在强大的政策攻心下，没几个回合就交代了抢劫杀害郑兰英并碎尸的罪行。原来2004年9月份，犯罪嫌疑人常新野因为吸毒而经济拮据，为了筹措毒资实现一夜暴富的目的，他将经济殷实的郑兰英纳入实施抢劫杀人目标。为了逃避打击，他在作案前对实施犯罪、获取赃款、销毁犯罪证据、潜逃等各个环节都做了周密策划，选择了从未来过烟台、没有前科的辽阳市朋友王成国作为帮凶。两人达成了抢劫杀人碎尸的共识之后，先租用了兴隆街一个楼房作为犯罪实施地，又买了绳子、胶带、斧头、刀以及大量盛血的塑料盆等作案工具，并对如何诱骗、捆绑、杀人、碎尸等犯罪细节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反复实验。在自认为万无一失的前提下，9月24日傍晚，常新野利用假身份以谈生意为由，将郑兰英骗至了兴隆街的出租屋内，采取了捆绑、恐吓、威逼等犯罪手段，索取了银行卡密码后，到郑兰英在的桃花街的租房内将笔记本电脑、30,000元现金等物品拿走。次日上午，经过伪装的犯罪嫌疑人王成国来到某银行，从郑兰英银行卡上提取了49,000元现金。25日晚，常新野、王成国按照计划在出租屋内将郑兰英杀害，并残忍地将尸体肢解，当晚将被害人的内脏、皮肉等丢弃在附近的河沟里，由于头骨等不易剁碎处理。26日上午，两人选择了崆峒岛一个僻静的海滩，将受害人头颅等尸骨埋在其中。销毁犯罪证据之后，两人均分赃款之后分道扬镳了。此次回烟是因为两名犯罪嫌疑人作案之后一直是惶恐不安的，特别是近段时间郑兰英临死的惨状常常出现在两人的噩梦当中。当获知崆峒岛不久将进行整体的搬迁开发旅游的时候，他们更加是心惊肉跳，整日担心施工会挖出骨骸败露罪行。于是两人终于沉不住气，打算偷偷潜回崆峒岛，将骨骸神不知鬼不觉地挖出砸碎之后扔进大海。没想到美梦未成，却双双地落入法网。虽然被害人的遗骸能否找到对案件定罪审判没有太大影响，但是为了对法律负责，局长要求专案组克服一切困难，找到被害人的遗骸，把此案办成铁案。2010年12月9日，分局组织刑侦、法医、边防等部门力量分别押送两名犯罪嫌疑人进岛，对现场进行指认和挖掘。根据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回忆， 他们将被害人的遗骸埋在了空桶岛后山一处防空洞附近的山坡上。然而，空桶岛后山有两处防空洞，由于时间久远，原来的地貌特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犯罪嫌疑人只能想起大概的位置，无法指清具体埋在哪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分局只好采取了地毯式的挖掘战术，以犯罪嫌疑人所指大体埋骨位置为中心，向四周扩展十亩地面积，调集了刑侦、巡警、社会保安。在空桶岛驻军的大力支持下，每天保证至少20人，采取了人工与机械作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挖掘工作。仅从2011年3月至8月上旬，参战民警和工作人员就挖掘回填土石方达7000余立方米。到了8月3日中午，大雨刚停，警方就与挖掘机司机迫不及待地来到了2号防空洞，在正上方30米处的山坡上开始作业。13点30分，在警方密切的注视下，突然一个人头颅骨露出了土层，大家是喜出望外，长长松了一口气。随后，刑侦技术人员闻讯到达现场，细致清理，一共发现了被害人尸骨约70余块，经收集固定后送往了省公安厅，经过 DNA 鉴定，确认这些尸骨均是被害人郑兰英的。好，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。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66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